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的见证。可能有一些人会走得快一点，有些人会走得慢一点啊。就正如刚才杨磊所说的，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一样。有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的步伐不同，有些走得快，有些走得慢，但是因为有了生命，这个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下个星期还会继续有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哈。很感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在这里能够让弟兄姐妹有机会来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爱我们的天父。在这个Logan 这个地方，我们也盼望就是经过在这里的每一个的同胞们，他们都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所以谢谢他们的见证。基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宣告说，他说我来了是叫人要得生命，并且呢是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一种的生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对着哪一些听他讲到的人来说，好像言下之意，你们是还没有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实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是把另一种的生命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眼前所看得见这个肉身的生命，是哪一个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源头，从神来的灵所赐给我们永恒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他说我来是要给人得生命的时候，他不停在哪里，不单只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他要给的是一个丰盛的一种的生命。当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一段从第五章开始，就是很出名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耶稣把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态的一个的国度展示在我们人的面前，在当中让我们看见天国子民他们的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他们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一种的生活。更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这个的世界的当中，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神没有赐福的世界，神要把一个新的世界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可以过得更丰盛。所以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基督不单只教导我们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的素质，他更教导我们，给我们学习怎么有智慧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个蒙福丰盛的一种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来读的来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比较多哈，但是没关系，神的话读多一点是好的。我们来读第六章哈，我们从19节读到第七章的12节啊。很少我要大家读那么多的圣经，但是今天需要把这一段都读完哈，非常宝贵的一段的圣经哈。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19节读到第七章的12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9节开始，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好，我们一起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锈坏的，也有贼刮窝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贼刮窝窝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解花一朵，你们解孝行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到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够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们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看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样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叼在柱前，恐怕它产胆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求就寻见，叩门就门着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有儿子求饼，他求什么呢？求雨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上子知道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事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哈。如果当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走到一家非常高档的专卖店，你想哪些的服务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要就是他根本不给他们，不给他进去，要不然他进去了之后，可能哪些服务员就一眼盯着他。为什么盯着他？不是要来服务他，乃是说怕他看到这个样子，怕他打破的东西没钱赔，怕他可能就是说他穿的怎么破烂，可能会把那个店弄脏脏的，可能更重要的怕他把东西偷了。为什么这些服务员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相信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已经带着一种的眼光，他这样穿的那么破烂的，不属于这个的地方，他进来的一定有一定的目的，为了要得到一些的利益，不是要来买东西的。所以在他们的眼光里面已经判断了这个人没有能力在这里购买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已经有这样一种的感觉的时候，就用那样一种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为什么不要论断别人？因为你所看的不一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会论断别人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论断是基于我对我的一种的价值观的一种的评估。当我这样看他的时候，哇，他可能是这样，按照我的价值观，按照我的评估的时候，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
究竟这样的评估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一种的价值观，用这个价值观来评估别人作为一个的标准。
我记得在我少年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代是非常崇拜李小龙的时代。他的电影我们都觉得非常好看，很多人也觉得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李小龙的电影都是为了那些被欺压的那些的小民啊争一口气啊，为那些侮辱我们中国人的那些人出一口气啊，我们看的时候特别过瘾啊。特别记得有一个电影，忘了哪一个的电影了，讲到李小龙去到一个的地方，他要进去的时候，那些守门的人不给他进去，也不跟他讲什么，只是拿一个牌，那个牌写着什么？中国人与狗不能内进啊。他就很气，我们看的时候也很气，这样侮辱我们中国人太不像话了。当我们看见李小龙把那些人都打到都倒地的时候，哇，我们很过瘾，很鼓掌，这样为我们中国人出一口气多好啊。我们都不愿意被人家欺负，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被人家瞧不起，对不对？按理在我们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说按理中国人不应该欺负我们自己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自己的中国人。看到那个电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才对，对不对？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我们发觉，原来不管你是什么人，原来人与人之间不是种族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轻视对方呢？不单是种族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一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什么？这种价值观是，当我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比较高尚，当我拥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我就更有价值，我就更受人尊重。那些与我没有那样同等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与我不同类。我们会用一种的眼光来歧视与我不一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某一种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此实际上现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向前看，金钱的钱，不管我用什么的方法，只要我得到更多的时候，我就表示我更重要，表示我是最有价值，好像只有我拥有越多，我的价值才在哪里。当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发出一个的问题，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些的东西？他提出一个的比较。刚才我们说读到六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然后要做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他把地上跟天上做一个的对比，究竟哪一样东西是更重要更有价值？什么是财宝？当我们读到财宝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金钱。当我们想到财宝的时候，我们想到，哇，我有股票有多少，黄金有多少，哇，这些东西有多少。英文圣经里面用这个的字的时候是 treasure， 是你看为宝贵的重要的东西。什么是宝贵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这里可能不是怎么样流行哈。在加州哈，很流行一样的东西就是 yacht sale， 在这里也有哈，但是好像不那么流行哈。yacht sale 是什么呢？ yacht sale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我不要这些东西了，你也不愿意把它丢掉哈，你就放在前院里面哈，挂一个牌哈，在那里卖这些东西哈。很奇怪哦，加州很多人去 yacht sale， 每个星期六早上很早哈，四五点就起来就去。逛这些 的地方哈，去寻找什么？寻宝。他用一个用词叫做 treasure hunt， 去寻找宝贝。人家觉得我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就把它丢出来，我就说卖掉，便宜的卖掉。
但是呢，有些人就去寻找这些东西，可能当中有一些的宝贝。新闻也告诉我们，有些人真的是找到宝贝的。哇，有些人把那个家具里面那些，哎呀，是我不晓得是哪一代的，留下来一张的椅子放在那里，我不用了啊，在车库的顶上哈，我就把它拿出来卖了。哇，原来那个是古董哎，2块钱卖走了哈。我看个新闻，有一个更离谱，他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沙发还是什么东西，我忘了，是一个家具。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把它等翻新一下，哇，原来里面藏了很多的钱在里面。真的是 treasure hunt， 就是寻宝哈。所以很多人很乐意早上一早就去那些逛那些的地方寻宝去了。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宝贝？当你看中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宝贝。有人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买了一个乾隆皇用过的东西回来，哇，那个是很宝贝的东西，回到家里面就放在最重要的地方的里面啊。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乾隆皇用过的尿壶，那么宝贝放在那里。什么是宝贝？当你看为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宝贝。神说，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宝贝、宝财宝在地上。他列出三个的理由，为什么不要这样做？他说，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锈坏的，有贼。是不是这三样东西在告诉我们什么？虫子咬代表什么？以前的时代，那些食物就是财宝了，对不对？啊，哇，我存了很多的财宝哈，就是那个聪明的那个富人一样哈，我的仓库没有地方装了，我要拆了我的仓库，然后让我的那个收藏能够在里面哈，能够四代五代都吃不完哈，你吃不完那个虫给你吃光了。他说，当你收藏这个东西的时候，大自然会产生这个果效，你不吃，这个虫子会替你吃光的。是表达什么？是表达是说，是一种自然的来的选择，会使你所得到的、拥有的所谓宝贝的东西会消失的。我们很明白，当一个地震来，你最好的房子也没用啊；当一个水灾来，你最好的田也没用；当一个大自然的灾害来，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他说，地上有虫子咬，还有锈坏的。什么叫锈坏？就是说以前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哈，现在我们哇，那个不受杠、哎呀，不会长瘦的哈，哇，放多久都可以。但以前那个时代没有，当一个东西放在哪里，时间一长了就坏了，时间性的损耗就没了。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最理解的这样一个的比喻了。是什么？哇，当我们呢，当我们很追求这个 fashion 这个潮流的时候，可能你是哇几千块几万块买一个最新最潮流的一双鞋子，还穿不到几个月，然后告诉你 outdate 了，这个已经没有人再穿这个的鞋子了。啊，这个已经太古老了，已经过时了。我们最明白什么是时间性的损耗。当你买一个车，一下地，开不了一个月两个月，我告诉你，你的那个车那个价值已经是攒了一半了，没有了。你再卖出去的时候，那个人说会减5000，减3000，因为你的损耗已经在哪里？时间会让你所拥有的宝贝会消失的。更重要一个事情，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贼，有人为的灾害，自然的灾害，时间性的耗损的灾害，更重要的人为的灾害。你把钱投资，哎呀，买那个股票啊，以为一定会赚钱，想不到那个公司说我倒闭了。我家里面也有一些的股票，哇，在哪里？那张纸在哪里？
但是那个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公司已经倒闭了啊。我家里面有几张，所以我不买股票的，因为我也吃过亏了。现在偷抢不需要用刀用枪，你自动把钱给他的。什么是财宝？当你看为重要的东西放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说这些都会消失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些都不是永恒的。所有这些的所谓的财宝，按照时间，按照自然，按照人为，都会有一天消失的，都是短暂的一些的东西。如果我们用花尽心思都是为了执政这个的所谓的 treasure 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有一天你会失望，因为会消失。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比较，在地上，在天上，做一个暂时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比较。什么事实最重要？地上的东西是暂时的是重要吗？还是在天上永恒的东西来的重要？当我们读刚才哪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19节到21节讲这个财宝，22节23节突然间讲一个论什么眼睛的光什么灯，24节又讲了另外题目。你觉得为什么会放在中间这里放了这一段的圣经，这里要表达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好像马太随意的把一些东西放在里面，好像不够篇幅哈，不够那个字数哈，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不够字数，随便写一些东西来去充一充数的样。没有，马太把耶稣这段圣经放在这里是很重要一个的提醒。这里说什么？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光，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分花了，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放在这里，但是如果你想起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如何描写耶稣基督，他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在第一章的第四节里面，他说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原来神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只是神把他的灵，神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有智慧去看出说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里面的哪一个的眼睛已经昏暗了，已经是看不清楚了。所以当我们被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影响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那样一种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哪样是重要，哪样不重要。多少时候我们以为重要的东西，原来到头来一点都不重要。你看得清楚吗？你里面有没有光照明给你，让你看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华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不愿意去教会，因为他们说我们太忙了，开了餐馆，哪里有时间去搞这些的事情，12个小时都不够用，一天到晚都在餐馆里面工作。那我说你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他说没什么，我不是为了下一代着想嘛，为他们预备最好的环境，供应他们最好的一个的需要，他们能够活得好，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在丰富的环境里面长大。我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因为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所得到的所谓的眼光，所发现的是什么？所以为的是什么？当我能够把物质供应给我的孩子的时候，他要什么能够买什么，他能够住最好的地方，能够吃最好的，能够用最好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幸福了。这个是 他带着一个错误的眼光来去这样看的时候，他就要拼命要满足这个的想法。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孩子真的觉得很幸福吗？家里面很多东西买那些要玩的东西，你叫妈妈就买了，你要什么都买。但是他一天到晚在家里面没时间陪孩子，孩子有很多的物质的东西，但是身边没有父母陪着他一起的笑，一起的哭，一起为他学校里面那个同学欺负他而挣扎，没有分享他在学校里面拿了一个 A 回来的是哪份的喜乐，没有分享他因为被别人来欺负的时候哪一种的失败，哪一种的挫败感，回家哭的时候没有父母陪着他哭。什么是重要？当我们没有看见真正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被世界这个价值观认为我按照这个世界这样来运行，这样做我就是对的了。刚才我们的姐妹分享啊，她的老板，她的上司可能什么都拥有了，但是为什么还不平安？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有平安的，因为你拥有越多，你的害怕就会越多。这个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他就会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侍奉两个的主，你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当我们把宝贝的都是看在放在这个世界短暂有限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了。为什么忧虑？因为你怕失去嘛。为什么你怕失去？因为你知道必定会失去的。Common sense， 你拥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把握你可以拥有在你的手中，你会害怕失去，所以你就才会忧虑嘛。如果你不怕失去，就不用忧虑了。你明知你会失去，所以你忧虑，但是你又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得到，你不得到那个东西，人家不尊重你。你得不到那个东西，你进到那个店里面，人家连看都不看你，甚至叫你走吧，你不要在这里， you are not belong to here。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离开吧，因为你没有钱买。我们常常觉得我这样的话，我要把自己抬高，我需要拥有那个，我才能够让自己抬高起来。当你拥有的时候，你有忧虑，因为你会失去，因为有自然的灾害，有人为的灾害，有时间性的灾害，你会损失这些东西，必定的。当我们把神与这个的金钱做比较的时候，这里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给你生命的源头的哪一位重要呢？还是那个金钱只是仅仅能够让你买食物来维持你生命的那个重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我们的教训。当我们把那个重点放错了地方，把那个会损失的会消失的放成是不消失永恒的，把永恒的不看重的时候，我们就忧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总是喜欢车，我们当中有没有男生是不喜欢车的？有没有啊？你不喜欢车啊？你很好啊。很多男生都很喜欢车，以前我认识的朋友，哎呀，都是很喜欢车，买那个车回来的时候，一天到晚花很多的时间去清洁他的车，去打理他的车啊。他们还说这个是我第二个老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听过吗？哈啊，第二个老婆，但是他爱第二个老婆比第一个老婆多啊，花更多的时间给第二个老婆，他看中他所拥有的这一部的，哇，漂亮的车，坐上去的时候，你看多干净啊。开出来的时候，哇，多威风啊！他很爱这个车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车会带给他的忧虑远超过他拥有这个车所带来的喜乐。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买了个新车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停车的话，我会停远一点， 远一点没人停的地方，就没有人来碰我的车，你知道吗？如果我停买了个新车，我停在一个很靠近隔壁是个烂车的话，我就更害怕了。他开门，那我就惨了。你明白意思？所以呢，如果我开了那个新车的话，我会为我的新的车而忧虑很多。我怕它被刮损了，我怕它我脏兮兮的，我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车上面，因为我忧虑，因为我太爱这个的车了，值不值得？告诉你，你开了一年之后，你连洗都不想去洗了，坐上去能动就好了，你就再不会觉得太宝贝了，因为过了一年，这个已经再不是新车了，你已经把它看得很淡了，你可以回家睡觉，睡得很安稳了，就算人家碰了你的车也没关系。你越把它看得越重，你的忧虑越多。你看重的东西，因为是暂时的，是会消失的，是会损坏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被这些有限的东西来捆绑着我们，让我们不自由的在生活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用了这样一段的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眼光来看清楚哪些是重要，哪些是永恒的，哪些是短暂的，哪些是真正给我们生命的，哪些只不过让我们可以吃好一点的。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耶稣很现代啊，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很现代呢？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形容哈，25节，所以我告诉人，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为什么他要用穿衣服来做形容？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哎呀，耶稣实在太现代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忧虑我穿什么，为了我能够穿那个衣服，我要每天去跑步，每天去做运动，很辛苦的，为了我要把这个衣服穿进去，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还不算怎么样，你知道有时候我去修车，我去那个地方修车的时候，在那里等，那里呢都放了一些的杂志在那里啊，其中有一些杂志叫 People，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 ，People 哈啊，里面写的就是美国一些所谓的叫什么娱乐版的一些的杂志，常常都是在那里拍了那些的明星的照片啊，穿什么衣服。最惨的是什么？常常把这个明星跟那个明星来比较，说这个明星穿的这个衣服很漂亮，这个明星穿这个衣服就很难看。哇，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实在替那些明星，我感觉心里面很难过。他们要穿这些衣服的时候，已经要发尽心思来穿，怎么样来穿的好看，然后再给人家去批评的时候，是多痛苦。什么是重要？对于他们来讲，我要穿得比别人更好看，我才被人家看得起。但是当你穿得那么好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来批评，那穿得太难看了，每天就是为要穿什么来那里烦恼烦恼烦恼。我觉得耶稣实在太了解我们现代的人，所以他写这段圣经是给我们看的。我在想，那个时代的人还注意衣服吗？都是同一个衣服，哪里有什么分别？原来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看的。原来我们常常把一些很容易改变的东西看成了永恒，以至到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活得很痛苦。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给你们。而且呢，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是为了那些东西，你穿的什么人家荣耀你，没有人记得的。圣经告诉我们，永恒的生命要在永恒的里面被神纪念，这个才是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时候要得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忧虑必定永远无穷无尽。所以为什么他在第七章一开始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为什么论断？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错误的眼光来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别人是不对还是不够。但是耶稣说，你眼中有那么大的良木，你根本看不清楚，根本你的价值观是完全是错误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用你的眼光来批判别人呢？讲的是什么？讲的还是什么是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追求什么才是重要？如果错的时候结果会什么？耶稣用了一句很幽默的话，第六节，第七章的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掉在猪前，恐怕它踩砸了反过来咬你。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说不 appropriate， 不合适。当你选择错误的价值观的时候，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会遭遇的是什么？不合适，不单只是不好，反而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眼光来去看准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追求永恒的还是短暂的。你说哇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来去做这样的选择？接下来耶稣就用了一个的劝勉，他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像在这里是讲祷告，是讲祷告。为什么在这里讲祷告？为什么？你知道在历史的当中最聪明的人，被认为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所罗门。所罗门为什么是最聪明最有智慧？天生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当神怎么说呢，当他做了皇之后，神问他你要什么，你现在当了皇帝了你要什么？所罗门就说，我是年幼的，你把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交给我，我需要你给我智慧，让我懂得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致我能够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才能够满足你把这个国家交给我。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不是天生的，所罗门的智慧是他向神求而得来的。这个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我们如何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智慧，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没有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因为在雅各书里面也说了，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知这人的神，神就会赐给你了。所以当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明白，神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他要把一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但是这个丰盛的生命不能够用世界的价值观套在我们的身上来去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活得非常的痛苦难过。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从上而来的智慧的眼光来看准了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次要，什么不重要。当我们有了这个眼光之后，我们的选择才能够帮助我们过得非常丰盛的人生。所以在周报上我送了一些圣经给大家，是在箴言书的里面第二章第二节跟第四节，他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夫求明节，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寻求他如 寻求守求隐藏的珍宝。原来真正的 treasure hunt 不是去 Excel 把人家不要的东西买回来，真正的宝藏，寻找的宝藏 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找他的智慧，寻找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那一个花了很多钱买了乾隆皇用过的鸟壶回来，每天放在哪里对着他 This is my treasure， 那个只是人家不要的东西而已。世界这东西都是过去的，没有永恒。但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真的能够谦卑来到神面前，寻找真正的智慧，寻找眼光，看清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把暂时看成永恒，不要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东西。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你展示了，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忧虑愁苦，因为我们看错了，因为我们常常被世界弄瞎了眼睛，把那些不重要的看为重要，拼命去寻找那些会消失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智慧，我们追求属于永恒你的国度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活着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让别人欢喜而活，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为讨你的喜悦而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因为这个丰盛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在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